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说有一些的苦难是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的原则啊，根据我们人类所能理会的，我们可以体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如果我们今天所发生的苦难，原谅我说，绝大多数的苦难都已经在我刚才所讲的这四种的里面。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今天掉进苦难的时候，因为那个苦这么真实的、这么深刻的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好像就忽略了这些背后的原因，而我们直接就把埋怨归给神，直接会把困惑归给神，我们也会直接的来问神。但我非常非常里面敬拜神，神在我们姊妹身上他的工作啊，那么带他母亲信主，也让我的姊妹在这么大的一个变动，最亲爱的母亲离去的时候啊，主在这里坚固他，让他还能够站在前面做见证，能够站在前面献诗。可是你发现，当我们这么一个爱主的姊妹，我们掉到这个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忍不住说为什么？这是可以了解的。不要说这么正常的原因啊，就连我们这个人犯的罪管教了，被神管教，我们掉到苦难里面，我们还是会问神，主为什么？还振振有词。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就刚才有一节圣经我们没有读啊，那我们何必为着自己这个所犯的罪而在主的面前这个埋怨啊？很多的过犯是因为我们自己悖逆，因为我们自己得罪神，所以这些患难临到我们。可是当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仇敌一样会问我们，你的神在哪里？当我们自己因为知道了什么原因而遭受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还是会问说，神啊，你不是爱吗？你为什么不赦免我们？都是难免的问题啊。那弟兄姊妹，我相信神会把我们慢慢带出来。但是有一个更深的更深的苦难，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答案在哪里，真的。而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们不需要强做解释，不需要，你也不需要强去向神要求解释。他是神，他做事，他的道路和他的意念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不仅仅只是高，不是只是因为他权力大，我无可奈何，我在你这个渺小的人，在你这个伟大的神面前，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认了。弟兄姊妹，他不是这个高，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看得远看得高，而是说他的心意是这样子的纯正，这样子的美好，远超过我们这个人所能明白的。弟兄姊妹，这个就需要信心。这个我们不，神没有责任， God is not obligated to answer you。神没有责任对我们遭遇的苦难每一件事情给我们回答的。同样的，在我们这一面，当我们掉进了一些不明白的旨意，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人慢慢在主的面前学习啊，知道我的神不会错，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是最摸着神也最震动音符的一个单纯的信心。我知道我的神他爱我，我知道我的神他没有错，虽然我现在不知道，虽然苦难使我的道路看不清楚前面，两个弟兄姊妹，我知道我的神他要把我带出来。这个信心是在那些无可解释的苦难里面是一个最大的力量。很多人在苦难的里面，因为一直急着要找到答案，一直在这求，弟兄姊妹，反而让他从痛苦里面走不出来。我从前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讲到有一个英国的少女，从小就很羡慕做宣教士。那么当她从小就这样羡慕的时候，等到她有一天大学读完呢，跟她爸爸妈妈说我要去非洲做宣教，她爸妈不敢相信，因为以为从前她只是小孩子随便讲，因为他们是英国非常有钱的一个家里面啊，从小这么好的富裕的环境长大的，她父母想她将来吃不了苦的，读完大学就会改变主意的。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到大学毕业，她仍然说我要去宣教。父母亲紧张舍不得，但是看见她那个心那么爱主，只好让她去了。 弟兄姊妹，当他离开英国的时候，那天上火车，站在门口跟他家人招手，一不小心火车一动，把他给这个震到这个铁轨底下啊，就他的腿断掉了，他腿断掉，整条腿被火车碾断。弟兄姊妹，不仅仅他的父母亲不能明白为什么，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啊，非常的痛苦，回到家的里面，弟兄姊妹，但是随着这个慢慢的养伤，慢慢的恢复，然后装上了一个义术以后，那有一天神的爱还是在他里面，还是激励他。那一个招是真的，那一个不肯放他的爱，那个招在他的里面一直是活的啊。所以他当他再次跟他爸爸妈妈要求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简直都不想理他，简直是 ridiculous。你从前健健康康的去，你看他还不见得跑得过那些土人啊！如果人家追你的话，你现在少了一条腿，你怎么逃啊？所以人家都不理他，亲戚朋友都不理他。那弟兄姊妹，后来这个人当他第二次在出发的时候，月台上没有任何人来送他，所有的家人、亲戚、朋友都不理他，啊，孤孤单单到了非洲，在那里做宣讲师。有一天，当他进到山里面去的时候，突然他走迷路了，走到山深山里面去。那有一群土著的小孩子看到他，从来没看过一个白人，长头发啊，跟他们皮肤不一样，吓得大哭啊！一哭呢，一大堆的土人立刻带着武器冲出来，然后把我们的姊妹抓去了。那是深山里面，这是一个食人族啊，专门吃人的。多少的宣教士进去都被他们吃掉了。有姊妹，这个姊妹被进去，然后被绑在他们的祭坛，绑在柱子上。他们土著都围好了，当天晚上准备献祭，完了以后就要吃掉他。有姊妹，当他们在那里唱歌，在那里敬拜他们的假神啊，那个酋长从他的那个酋里宝座上站起来，然后准备要他们要献祭的时候，这个姊妹在主的面前啊，一方面把自己交给神，一方面问神该怎么做。主突然提醒他，他就弯下腰去把他那个衣组啊突然拆下来，把他给拉起来啊。那个酋长一看到，所有人看到，全部吓得退后一步，这是什么人能够把腿拆下来，吓坏了啊。所以这个酋长就走过来呢，就把这个腿接过来，接过来以后他那个大口一咬，他发现他痛得不得了，居然咬不动。他想这是谁，肉居然是硬的啊。所以这个酋长就一下子趴下来，咕啦啦咕啦啦就开始拜他，把他当作一个神拜，所有的人一起跪下来拜他。弟兄姊妹，那一天福音借着这个姊妹攻进了一个坚固的营垒，多少宣教士死在他们的这个口舌之下，被他们吞到肚子里面去，但是这个小姊妹，一个微弱的姊妹，把福音给带进去了，整个部落后来信主。弟兄姊妹，在苦难的当时 we don't know why，真的不知道。那弟兄姊妹，当神做完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很多时候在那种困惑不明的这种苦难中啊，是在我们经过了以后，我们发现神的旨意真是远超过我们的旨意。但是原谅我说，很多时候在你今生结束的时候，你可能还找不到答案，直到见主。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会伏在主的脚前，我们可能懊悔，我们可能感谢。懊悔是当我在苦难中，我埋怨神，我怀疑神，我质问神，我放弃了神。我里面感谢，可能是我们在苦难中仍然维持着对神那个不改变的信心，知道 God is God。 这是我几个礼拜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的见证。当那个父亲在一个巨深的痛苦里面，他进到医院的太平间里面去，因为他的女儿也被长癌症把腿锯断了啊，他以为他的祷告神一定听，结果神没有听，好像腿真被锯断。他下到医院的太平间，他说那个医院里面的那个气氛跟他心里面的感觉是一样的，都是死掉的。所以他坐在里面，他非常的痛苦，他愤怒，他骂神，他嘲笑神，他说也许神正在那边 talking out 照顾一个老姊妹，没有空管我的女儿。他用很多的方法去羞辱神。弟兄姊妹，当他在那个最深的痛苦里面的时候，他里面突然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一辈子继续埋怨，继续困惑，继续质问，甚至放弃。另外一条路 Let God be God， 神还是神，我仍然尊神为大，知道他不会错。因此呢，这个伟大的信心能够帮助人从苦难中出来。那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去轻看任何一个人所碰到的困难， 来的弟兄姊妹一个非常智慧的 advice， 就是多少受过苦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建议，当你正在苦难的时候，要避免去夸张你的苦难。有些苦难没有那么大，被我们给夸张大了，有些苦难真是那么大，但是弟兄姊妹不要一直定睛在你的苦难上，因为他不会给你出路的，他不会给你出路的。多少人从苦难里面走出来，不是他没有流过泪，不是说他没有埋怨过神，不是说他没有怀疑过神，甚至没有，不是说他没有顶撞过，甚至弃绝过神，但是弟兄姊妹都是在他里面最后知道他无路可走，回想过去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作为，他知道他必须回到主的面前，而当他们真回来的时候，主把他们从苦难中带出来，而所有真正经过苦难的，你在他们的身上，你发现他们所讲的竟然常是感恩，反而是我们这些在旁边看着的人在那里打抱不平。我听到太多的人为受苦的人打抱不平，但是弟兄姊妹，那些真正在当事人，当他从那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从心里面低头敬拜神。雅各跟神摔跤，摔到最后神摸了他大腿窝，从此这个强壮的人变成一个瘸腿的人，他这一生每一步路必须靠那根拐杖。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多大的痛苦，对一个雅各来说他受不了，他这个人脚快力大，什么东西都要抓，但是当神在披露一勒摸了他一把，他成为瘸腿以后，他离不开那根拐杖，他每一步路必须靠着他走。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他很痛苦，他受不了，但是当雅各临终的时候，圣经上写的这么好，他扶着杖头，他敬拜神。是所有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讲到，要从苦难来看的话，我们一定不能从苦难的本身去找答案，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角度，从荣耀来看苦难。所以我说有一把解开苦难之谜的钥匙，这不是我给你们的，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因为约伯记就是这样。很多人读约伯记以为约伯记的主题就是苦难，弟兄姊妹，约伯记的主题在讲荣耀，苦难不过是背景就是了，苦难是这一句戏的一个背景，一个舞台，但是那个主题是讲荣耀，整个主角在这个背景的底下怎么样子被神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了一个自身至高的一个荣耀的境界里面，这是常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得到的，但是神却做到了。所以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弟兄姊妹，那我们到底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看那圣经上里面讲到我们跟主一同受苦就必一同得荣耀，这是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那个最根本的原因，他不甘心叫我们受苦。如果他容许苦难临到我们，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叫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对基督徒也会受苦，圣徒竟然也会受苦，弟兄姊妹，我们一点不要以为稀奇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第四章十二节339页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就是非常 uncommon 久久的事情他的道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弟兄姊妹，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基督徒正在大遭逼迫。弟兄姊妹，彼得前后书的背景，多少的基督徒被尼禄王已经开始下到监里，丢在狮子坑尼禄王传染到一个地步，他把基督徒绑起来像绑火把一样绑在那个城门口，一根一根的摆着，然后身上浇油就点火基督徒一根一根好像像月灯一样烧在那边，死在那边多少神的儿女连大带小他们从容这个殉道，没有人逃避的多少人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一家人手握手在主的面前祷告，任凭狮子老虎把他们吃掉，多少神的儿女们遭遇逼迫彼得在这里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上写的 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太平盛世啊，在硅谷只关心股票或者房子事情的时候他写这句话，因为姊妹是在神儿里面真正遭受逼迫的时候写的。所以他这里写，他说你们遭遇到这些事情不要以为奇怪，不需要稀奇，也不需要问说 why 圣徒会受苦，他说你真的不要稀奇。因为仇敌逼迫我们，世界反对基督徒，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所有的苦难，神准许我们进入的苦难，决定跟荣耀发生关系。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得着，有没有看见。所以在这里发现没有，他说因为你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神从来不撇下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苦难跟世人最大的不同，是主陪着我们受苦，而且我们是为着主。你不要说只有基督徒有苦难，我不敢去会了。下个月要传福音的余弟兄，你讲这么多苦难，我们怎么敢邀朋友？我告诉你，苦难是全世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因为都在恶者的手上。但是世人在苦难中，他不过靠他人生的信念跟哲学在那里帮助他，但是却没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跟神没有发生关系。世人一样经过苦难，但是在苦难中却没有神替他划定 fence， 一个 invisible fence， 从约伯记我们可以读得出来，那个看不见的篱笆在那里保护神的儿女们。仇敌虽然可以攻击我们，但是有一定的界限。海浪虽然凶猛，神以软沙为界，画了他的界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不信主，仇敌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健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他更是可以自由进出。你今天天天摊开报纸，全地都有苦难，不是只有神家才有苦难。但是基督徒受苦最伟大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受苦有意义，因为跟荣耀跟永远发生关系。我们的受苦有同伴，神陪我们一同受苦。我们的受苦有界限，神替我们划定界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不同的事情啊！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这个荣耀的灵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把握。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不仅仅不要有，不要问为什么，而且不要稀奇啊！同样的，在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啊，彼得前书，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就讲得更往前跨一步，不仅仅不用问为什么，不仅仅不要以为稀奇，而且呢，你们要知道主也受过苦，我们也要把这个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要主动的带着一个受苦的心智。今天在这个世代，很少人讲这样子的信息，原谅我讲，真的，来到神家跟你讲说要带着受苦的心智，很多人可能不来聚会了。我来神家就是希望得到快乐，得到喜乐，得到平安。如果来到神家要受苦，我干嘛来？弟兄姊妹，我仍然说，我们可以离开神，但是我们离不开苦难的辖制的，因为万有都浮在虚空的辖制之上，逃不掉的。但是在神家，苦难有神同在，苦难有永远的意义，有荣耀，苦难神为我们划定的界限。而且我们最后再来看一节圣经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背诵圣经，约伯记36章，约伯记36章15节到16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领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啊，把那个受苦的原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把我们带上去啊！一方面讲到第一步，讲到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就跟一个人讲了癌症借着开刀把这个东西除掉啊。所以因为我们身上本性里面啊，一些堕落的本性，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神必须要洁净，不然这个人摧毁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和价值。所以神借着苦难，神把这些东西除掉，神借着苦难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这个人终于听见了神，不仅仅只是在聚会中听见，我能够亲自认识这个神，他对我说话我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我能够明白啊！也借着神最后要把我们带领出离患难，然后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说到我们整个的生命进到一个宽广 丰盛的境界。而底下呢，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这是神整个苦难的这个意义吧，在约伯的身上。啊，今天我们没有空去细讲，所以这节圣经很宝贝，希望弟兄姊妹读。那么我们在苦难中，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条可靠的出路啊，也让我们的眼睛转眼仰望耶稣，这是我们列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叫我们去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英文叫做 looking off something unto Jesus， 这是神教我们学的。所以呢，我们就 looking off 我们所受的苦，然后 unto Jesus， 不要把眼睛一直看在我的苦上跟我的感觉上。那我们学习在这个时候转眼来仰望我们的主，所有一望同舍的就必得活。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去看主的时候，我不是在这里讲高道理，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多少在痛苦的里面被神带出来的，在很多的痛苦的里面灰心失望，连心的时候甚至会敲墙壁踢椅子啊，说神我不要信你了。弟兄姊妹，在那个最深的痛苦的里面被神带到最后，当我一望主的时候，出路就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是用一个最深最高的爱来爱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今生常常误会他，顶撞他，埋怨他，但是早晚有一天我们会为着我们今生这样子对他的态度，我们向神亏欠，因为我们不明白，主通通了解。所以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被钉受苦的时候，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了解我们。这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来看神。当我们看见自己的难处，一直看我们就出不来。所以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弟兄姊妹，我在我的那个约伯记的见证里面也提过，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愤怒、怀疑、困惑里面挣扎的。当神把我带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在信心的里面仰望神大能的医治。我相信我的神是爱我的神，他会医治我，所以我不再为我的病埋怨，但是我全程常常带着一个单纯的信心仰望他来医治我，不管他直接医治借着医生医治都好。那弟兄姊妹，并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又是一讲都是十年十年的啊。那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在主的面前非常怕手困惑的时候，神在我的里面光照，让我看见一个点，把我从里面释放出来。因为我常常跟神讲，我说主啊，你如果医治我的话，我可以向多少人去为你做见证，我可以告诉多少人，因为这么多人都知道我生病长了一个瘤，现在是那么肿大的一个瘤，而且很多的同事朋友都跟我挑战，于红姐，只要你的瘤消了，我们一定信耶稣。所以我就回去跟神讲，我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做呢？我说这么简单一句话都好了嘛，但你一点不难心，你为什么不做啊？弟兄姊妹，就很长的时间，一直到1988年、87年的附近，有一天神突然在我里面说话。因为在我的感觉，神既然是爱，他可以医治我；神既然是能力，他应该医治我，他可以医治我。但是那天神对我讲：“是的，我医治你，我是全能的神。但是如果我没有医治你，我还是全能的神。我如果医治了你，是的，我爱你。”我没有医治你，我还是一样爱你。因为姊妹，那天当神这样告诉我 I am who I am， 我整个人伏在神的地上，我知道我冒犯了神，因为我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将近20年的时间，我的注意力都在我的经历、我的生病、我的遭遇上，我对神把它限制在一个范围内，你如果这样子做，你就是我所信的神，你就是我所认为的神。但是神 I am who I am， 我把我自己的遭遇看得太大了，神医治我，神才是一个爱的神，神医治我，神才是一个全能的神，如果他不能做这件事，他就不是这样的神。有时呢，我真的把我自己看得太高了，那天当神一光照的时候，我就伏在主的脚下。我越来越能够了解为什么约伯神没有直接回答他为什么受苦。约伯一直求神一件事情，主你给我机会，我一定当面跟你辩论，辩论到你讲不出话来，或者你要回答我，但是神从来没有回答他。 神从造天地宇宙的奇妙讲起，神讲到野地里面那些受造之物，谁去眷顾他，谁去预备粮食给他们吃。神讲到河马，神讲到鳄鱼。当神讲完这一切的时候，约伯伏在地上，我从前不闻有你，我如今亲眼见你。当我们真碰到神的主权，神至上的主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会服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才那个牧师也做了见证的，他说当我在最深的痛苦里面的时候，我的出路是 Let God be God， 他永远是那位独一的神，他永远是那位真实的神。我在他的面前只有一人因信而生。有一个弟兄，他叫做 Dr. Tempolo， 他常常带这些幼稚人有一些退休会。有一年当他开一个退休会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的孩子，那很多年轻孩子都来参加。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是脑麻痹症，所以呢他的智能比别人差很多，而且他的讲话他的动作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当他来到这个青少年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他马上就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很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笑他。而他们这个青少年的聚会里面，就发现那些家庭优越环境很好的啊，在学校当足球明星的，当啦啦队队长的，很多这一类的所谓的明星的这些孩子们，他们马上就组成了一个 group， 他们天天混在一起，他们很自以为啊，他们天天谈笑这个作乐的啊，成群结伴的，他们就把一些比较家境不好的，一些跟他们不合胃口的啊，不合世界潮流的，就撇到一边去啊，他们很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小团体。而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嘲笑这个 Jerry。 所以这个牧师他说他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恨过人，当他看见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够了解说那天在他里面出现的这么强烈的一个感觉，他真是恨这些年轻人怎么会这样子的没有爱心啊！他们在那里嘲笑他，学他结巴讲话啊，伴着他背后做各样的动作。但是这一个叫 Jerry 的男孩子，他虽然结巴，虽然智商不如人，但是他居然有勇气来参加这个聚会，而且他每一堂他都很认真的听到，很认真的学习。一直到聚会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早上的 worship 完了以后，底下接的是感恩见证聚会。那些学校的啦啦队队长，那些足球明星，那些家里面非常富有的这个孩子们，一个一个上台去做见证啊，非常神气的在那里讲。但是所有这些孩子所讲的，Dr. Tempolo 他说他自己听了以后，他说都是千篇一律，没有力量，没有爱，没有感情，官样文章。他说他坐在讲台上面，突然看见坐在后面的 Jerry 从他座位上很辛苦的站起来，然后开始晃啊晃啊，很不自在，就是人很不方便的往讲台走过来。所有的人回头一看到他都偷偷笑起来，彼此对看一眼，底下有人叽叽咕咕在那里谈话。Dr. Pentola 看了这一幕，他看了这个孩子辛苦的一步一步的很不容易的走到讲台，当他抓着麦克风的时候，他用结结巴巴的话，我爱耶稣，他就这样非常结巴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然后后面一句也是结结巴巴的讲，耶稣也爱我。他从他心里面一个字一个字这么辛苦的，他不在乎底下人嘲笑他，他就这样子把这一句他心中的感受把它讲完。讲完以后他下台， Dr. Campolan 他做的见证，他说神的爱，神的光突然像闪电一样一下子袭击整个会场。他说那些年轻的孩子们涌上讲台，跪在地上求神赦免，一下子神的光照到他们，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多么丑恶，从一个这样子在苦难中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被人瞧不起受羞辱的一个人身上，他们突然碰到了一些人性中最尊贵最尊贵最纯净的力量。他自己做的见证，他的神的光和爱像闪电一样临到会场，孩子们都一批一批的涌到前面来，跪在主的面前向主认罪。而这是他讲员达不到的果效，神借着一个好像在苦难中没有人注意常常受羞辱的一个孩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人摸着了他们亏欠的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也遭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软弱和苦难，别人 可能同情，可能嘲笑，可能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我们可以一辈子活在自怜、自爱、困惑、埋怨的里面。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荣耀来看，如果我们知道主陪着我们受苦，如果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在这里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也是陪着主受苦，这是两面。一面主陪我们受苦，一面我们为着主，我们陪主受苦，你知道那个意义、那个价值何等伟大，神一样要使用我们。我看过多少的人带下祝福，都是从苦难中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我说过我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开头问的问题我也不能够回答，很多事情在神面前有答案，很多事情在今天我们觉得没有答案，但是在神还是永远有答案。求神把一个单纯的信心给我们，让我们举目来仰望主，知道 Christ the hope of our glory， 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要做那个最深人所不能做的工作。离开神一样经历苦难，但是苦难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在基督里面，主说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一个真的平安，永流不断，不离开。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